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大家好，几个月前呢，我们一起读过马可福音的一个故事。故事呢是在第二和第三章，是说主耶稣有一次呢违背了犹太人守安息日的戒律，然后呢有人指责他。耶稣回答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也就是说呢，安息日不应该是个负担，它不是我们不得不去遵守的一个负担，而是个乐趣，一个让我们享受生活的乐趣。犹太人的错误是他们把安息日变成了一个让人痛苦的负担。紧跟着耶稣后面又说了一句更加震撼的话，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在这里宣告了他拥有对安息日的主权。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安息日呢？在神儿女的生活中，安息日有什么意义呢？好，我们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这里有著名的十诫，神的十条诫命。我们看这一章呢，第八节到十一节，也就是十诫的第四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然这十诫的另外九条都是绝对的，具有永恒意义的命令。我们不可有别的神，我们不可制造偶像，只可以崇拜唯一真神，也不可妄称神的名。我们要敬拜父母，不可让父母蒙羞。我们当然也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害人等等。总之呢，十诫里面除了这个第四条，也就是关于安息日的这一条之外，都是具有永恒意义的，道德上的绝对命令。那么问题自然就出来了，为什么唯独这个第四条是例外呢？确实有些人认为这一条也不能例外，也是绝对的和永恒的命令。对这些主张严守安息日的人，我们暂且称他们为安息日主义者。这些人中又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第七日复灵论者，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听说过他们这一派呢，其实呢是一个异端，因为他们把艾伦·华特的作品和圣经等同并列了，认为那也是神的启示。当然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忠于第四条诫命的人。另外一派呢是第七日敬信派，是比较小的一派，也是把第四条诫命理解为永恒和绝对的命令。 此外呢，还有不是太严格的所谓严守安息日派。不过对这个派别呢，安息日不是每周第七天，而是第一天，也就是把安息日从出埃及记里面定下的礼拜六改为礼拜天了。在改革宗神学家中，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就是这样看待守安息日诫命的，这也是很多清教徒的看法，不过不是所有的清教徒。回顾历史，在1689年浸信会的信仰宣告里面，你能看到关于基督徒守安息日的宣言，说是把礼拜天，也就是星期日，作为新的安息日，其他的一切都按照经文来。我们就不由得要问了，我们应该按照旧的传统严守礼拜六作为安息日呢，还是改为把礼拜天当作圣日，作为分别为圣的安息日呢？让我们回到安息日的根源，也就是圣经创世纪的第二章。这章首先说，神创造世界的工作已经完成。这章的第二和第三节经文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注意这里第三节的一个说法，定为圣日，在希伯来原文里面的词是和分别为圣的圣，那是一个词，这也是圣或者神圣，这个词的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这个词的意思呢，是分别出来，或者说提升出来，与其他的分开，使其显得与众不同的意思。所以圣经在这里第一次提出分别为圣的概念，就是把什么东西从类似的东西中间分别出来，提升出来。神把这个第七天分别出来了，定为圣日，这一天和其他的六天都不一样了。神有三个理由要把这一天分别为圣，我用了三个关键词分别说明这三个理由。第一个关键词是独特，这一天呢是独特的，这是天地万物都被完工的日子，整个创造在此刻就完成了。神用六天完成创造，在第六天的终点完工了，此后呢不必再有新的创造了。当然此后神为施行救恩计划又施展了一些旧约时代的神迹，还有后来耶稣施展的神迹。创造工作在神的第六天完成了，不是百万年或者是百亿年，是六天完成了，六天完工。所以这个第七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在此呢神创造世界的工作完成了。第二个词是休息，或者说安息。第二节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后面第三节又说，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这一天呢是独特的，因为创造在这一天已经完成了，神完工而且休息了。注意啊，这个休息或者安息并不意味着任何疲劳啊，或者是疲倦之类的。神不会因为工作而感到疲倦。以赛亚书第40章的20节里说得很清楚，神并不疲乏也不困倦，神休息只是因为停止了创造的工作，不是要补充能量。圣经里面说神休息是因为神满意而休息了，神对自己的工作满意了， 他就歇息了。所以以后没有新的创造了，暂时也没有什么事了。神再次做工呢，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当然似乎也不是太久以后，亚当和夏娃堕落了，然后呢，神不得不又开始做工。创造完工之后，神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看创世纪的第三章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然后就是驱赶他们离开伊甸园。在创造结束后和人类堕落前，神没有做新的工作，只是在人类堕落之后，神又开始工作了。神不得不又开始工作，是因为就像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的，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因为这万有这个世界开始变坏了，所以神又开始工作去保护这个世界，去保护他过去和现在所造成的一切。同样，神需要去工作以救赎这个他创造出来的世界。你看呢，在这两个关键词里面，没有哪个是说我们人类要休息，没有说亚当要休息了，没有说任何人要休息了，因为原本的亚当是完全和无罪的，所以他也不需要休息，他要做照顾花园的工作，他没有疲倦，根本没有每七天休息一天的需要。你看呢，亚当休息什么呢？他住在天堂里面，没有流汗的辛苦，没有艰难劳作的疲惫，有什么好休息的呢？所以呢，神就没有给亚当定下安息日，没有七天休息一天的规矩，也没有说每七天有一天要用来崇拜，没有任何规矩。这个安息日是完全对于神的，神完成了创造，他满意了，于是停止了工作，休息了。接下来第三个关键词是赐福啊，这里第二章的第三节说，神赐福给第七日。注意啊，神是以第七日作为特别的纪念，纪念他创造世界的工作和创造原本的完美，这个非常重要。这个第七日是被提升出来分别为圣的，纪念神创造的完美和荣耀。此后每个七天的第七日都在提醒我们纪念神创造完美世界的那个六天。你们是否问过自己，为什么我们的日历有每七天一个周期的循环结构呢？要知道七这个数字啊，看起来是个比较怪的数字，不是吗？难道数字十不是更简单呢？用十天一个星期算起来不是更简单吗？那为什么在月和年之内总是有这个七天一个循环的星期呢？然而每周七天这个循环结构被全世界接受了，这是非常特别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个规划时间的结构当中，每七天总是有一天，第七天是被拿出来特别对待的，提醒我们纪念神用了六天创造世界的伟大庄严。如果否定神作为造物之主，否定神在六天创造了世界，那就是说取消了神对这第七天的赐福。如果有人说神用了好几万年、几百万年或者是几百亿年才创造了世界，那就是等于取消了神对第七天的赐福。确实，我们用每七天一个周期的结构来安排生活，那是有道理的，因为每个第七天都是一个纪念，让我们纪念神是造物主， 神在六天之内创造了整个世界。在启示录第14章有对福音的见证，说天使们飞在空中，福音的见证就是对神是造物主的见证，神是创造世界的主，这是我们永远的福音，永远的好消息。每个第七日都为此向我们做见证。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因为基督教的影响，已经有了五天工作制，部分是因为现在把礼拜六作为享受的一天。礼拜六是对神作为造物主的见证，相应的礼拜天呢，则是见证神的救赎，见证神作为救世主。所以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二章，这里根本没有说安息日是一个律法，也没有说安息日是崇拜日。在圣经里面再次提到安息日，是在出埃及记啊，那已经是许多许多年之后了。历史舞台上一代代的族长来来去去，没有哪一个是遵守了安息日的，没有谁专门在安息日做敬拜。安息日的概念已经有了，但是人类还没有接到关于安息日的任何指示。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还是雅各、约瑟，还有所有别的神的子民，都没有得到关于安息日的命令。那么只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6章才首次出现了对安息日的强调。这里呢，神每天给旷野中的以色列人降下了玛拿这种粮食，玛拿每天都有的，唯有安息日没有。而且在安息日之前，人们能够得到足够两天的食物，所以在后面的安息日，人们完全不用任何劳作。这其实是后面的预言。后面在第20章，神颁布了十条诫命，就是十诫。其中呢，有一条就是关于安息日的规定。这十诫也是神第一次向人类颁布律法。哦，这个事实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要理解安息日不是创世纪里的给人类的规矩，而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作为摩西律法的一部分而颁布的。在出埃及记的第31章就说的更多。哎，我们先阅读一下这一章。在这一章的第12节和后面一点，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好吧，你看看为什么要定这个规矩呢？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就休息了。很明显，安息日是一个记号。所谓的记号，都是要纪念和显明一些事情的。其实呢，也可以说是一个符号或者是象征，就看你怎么说了。安息日的诫命被放在十诫的中间位置，因为它是一个神与摩西所立契约的记号。我再解释一下， 前面当神和挪亚立约的时候，神对挪亚许诺以后不会再有毁灭世界的事了。然后呢，神给了挪亚一个什么记号啊？彩虹。后面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给了什么作为记号呢？割礼。除此，作为神和亚伯拉罕，也就是和后来的以色列人所立约的记号。现在是摩西时代了，神与摩西立约，这次呢又有一个记号，纪念这一次的立约，那就是安息日。记号呢也只是个记号而已，表里不一的形式主义那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实际上，以赛亚书第一章的13节就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何西阿书也一样，宣告了只有形式的安息日是毫无意义的。在何西阿书的第二章11节，先知何西阿说，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只有外在的形式的安息日，内在呢却没有爱神的心和奉献的心，那就毫无意义了。那么安息日这个记号象征什么呢？这个记号要纪念什么呢？为什么要有这个记号呢？应该很容易理解，安息日是要人纪念世界的创造。当时呢，安息日是要以色列人想起他们失去了天堂，人类啊失去了天堂。法律一次又一次地说，你若听从耶和华，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一次又一次地说，听从你神的话，你必蒙福。就是要我们知道，遵从神的诫命，做神看为正当的事，我们在世上也能体验到伊甸园的美妙。正当的行为带来美好的未来，直到未来在地上重建天国。所以每一个安息日，每一个我们为之休息安歇的日子，都是在提醒我们那完美的创造。神以公义管辖的天堂，人因为罪而被驱逐了，只有公义和正道才能够使人重新得到它。神因此就建立了一个七天一个周期的时间系统。开始呢，这个系统不是对世界上所有人类的，而是只对以色列人的啊。你看出埃及记第31章的17节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每个第七天都是在提醒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提醒他们失去了的天堂，而要重回天堂的唯一道路就是遵守神的命令，行公义的正道。因此呢，以色列人要记住这十条诫命，要在每周第七日检查自己的人生，按照神的诫命检讨自己的过去。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认罪，然后才得以悔改。所以强调这个每周的第七天，首先是要见证神是世界的创造者。此外呢，在摩西律法中对安息日的构建是强调神是律法的给予者。总结起来呢，第一，要人类对神的创造奇迹有感恩和敬畏。第二，人类要悔改，为了人类所失去的美好而悔改。于是呢，安息日就有了全新的意义。首先是纪念神的创造， 然后呢，还是要纪念神完美的创造。现在已经失去了完美，为罪所污染了，我们也被罪所污染了。用使徒保罗的话说呢，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人类也在其中叹息劳苦啊。那么割礼作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主要是要人记住你要洁净自己。相应的，这里在十诫中的记号安息日，实际上也是在说一回事，你要承认你失去了天堂，要回归的唯一道路，要行正直公义。哪怕实际上人们是没有能力守这些诫命的，至少人们能够忏悔，能够向神认罪，进而呢求神的宽恕和对我们罪人的怜悯。所以呢，安息日原本是专门对以色列人而设立的。就像我前面说的，当耶稣到来之后呢，这一切都变了，万事万物全都改变，还记得吗？耶稣所做的不是清洁圣殿，而是废除了它。主耶稣并非只是撵走那些坏祭司，留下一些好祭司，而是干脆废除了圣殿和祭司制度。主耶稣也并不是仅仅要洁净和端正人们在牺牲献祭时候的态度，而是干脆废掉了整个献祭牺牲的系统。主耶稣终结了犹太教和他的祭礼，所有的祭祀礼节，所有的牺牲礼仪，所有的外在的那些一切圣殿至圣所都废除了，也包括安息日的仪式也废除了。所以安息日的仪式实际上已经和犹太教一起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我们先看主耶稣是如何对待安息日的。主耶稣是中保，是为我们立新约的中保。新约不但是新的，也是更好的神和人所立的约。所以主耶稣不但废除了圣殿制度和祭祀系统，也废除了安息日的一切礼仪。之前呢，我们在马可福音读到过这个问题，我们再看看其他福音书的几处经文，先看马太福音，从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几麦穗儿来吃。注意，其实根本就没有哪一个旧约律法是专门禁止这个行为的，但是当时的犹太人自己在旧约律法里面呢，加入了许许多多的附加限制，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好，我们继续看经文。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除了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吃了陈设饼，还有更特别的。主耶稣接着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你们把安息日不能工作看得比天还大，但是呢，你们在安息日不工作的时候，圣殿的祭司们却是很忙啊，你们的奉献呢牺牲献祭都要通过祭司们来完成的。这里呢可以看出 安息日的律法不是一个道德诫命，只是个象征而已。所以呢，主耶稣不但拒绝了所谓对他违反安息日规矩的指控，更指出其实那些指控他的人反而才是真正违反了安息日的原则。第五节，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可以对安息日做任何事情，可以制定规矩，可以违反，可以制裁，可以修改或者废除，当然也可以宣布无效。实际上新约本身就是一个大变化，大转折。主耶稣的到来终结了旧犹太教的一切。我们再看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又是安息日的问题。从第一节开始读，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某些人把给人治病也看作是违反安息日规矩的行为。主耶稣似乎是特意选择了安息日来给人治病，从而顺便攻击这个象征。主耶稣由此宣告了安息日教条的终结。顺便说一句，即使按照旧约给人治病呢，也是不违反安息日的。旧约里面从来没有说安息日不能给人治病。好，现在我们又回到马可福音的第二章。这里说到耶稣在某个安息日经过一片麦地，他的门徒们在行路的时候掐着一些麦穗儿。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呢，也记录了这件事。然后有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然后主耶稣用大卫的事情来回复啊，等等等等。最后在第二十七节得出结论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神设计出安息日的制度是为了赐福给人，让人得以休息，每周有一天可以感恩神创造的荣耀，纪念失去的天堂，既要感恩也要悔改求赦免。所以安息日的规定正放在律法的中间，因为那些人在内心是违反了律法的，就像主耶稣在登山训众的时候所说的意思，在心中犯罪的就是已经犯罪了。所以神给人安息日是赐福给人，让人生有所歇息，在最终也能够安静心灵，品尝到伊甸园的一点滋味，是给人一个机会可以专心感谢神的创造，也让人可以静心地检讨自己的生活，对照律法检讨自己，进而呢认识自己的罪，寻求神的赦免和救恩，从而可以得到喜乐、平安和救赎。总之呢，神就是安息日的主，神超越了安息日。安息日只是神的一个设置，神也可以有别的设置啊。 安息日仅仅是其中一个设置而已，没有更多，也无关道德。甚至在摩西时代之前，那根本就没有安息日的设置，而在主耶稣到来之后，这个设置呢又被废除了。好，让我们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在那个时候呢，对主耶稣的不满已经很多了，但是恰好是安息日治病这件事，使得矛盾公开激化了。当时呢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气，我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节日，反正是一个节日，又正好是安息日。好，我们读经文。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第三节的后半部和第四节这段话呢很有争议，有研究者说是后来有人加上去的，真实性呢是很可疑，所以在经文里面加了个括号，这段括号里的话是有古卷家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接下来后面第五节开始没有问题了啊，可以和破号前的直接联系上。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这里病人回答主耶稣的话，水冻的时候云云，可能是当时流行的一个迷信，说水冻的时候第一个进入水中的就能被治好。那个病人的褥子，我想应该是一个很轻的草垫子，可以直接的卷起来就拿走的。好了，病人治好了，这是大喜事。可是后面的问题又来了，那天是安息日。其实旧约律法并没有禁止你在安息日走路啊，或者拿起褥子垫子走路，但是犹太教的拉比传统有许多创意，有人说有接近40个在安息日被禁止的行为，具体的哪一些呢我也搞不太清楚。在一本犹太教的教律文集密西拿塔木德经里面呢，你能够找到许多，其中呢真有一条是禁止在安息日拿着褥子的，所以呢主耶稣让那个病人走人，也就是教唆那个人违反了安息日的规矩。你看呢，主耶稣完全可以在其他6天给那个人治病吗？干嘛非要在安息日呢？而且耶稣还直接对那个人说了，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这不是直接的教唆犯罪吗？后面第15节写道，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主耶稣不会违反神的实践，不会违反神的律法，主是圣洁的，是完全无恶意的，是纯洁无瑕的，是全然无罪的。但是主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事，这些事情在当时一些宗教领袖们看来，那是破坏了他们的规矩。 后面在第十七节，主耶稣更进一步地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哇，这个辩护其实是在自比为神了。我父和我都在你们眼前做事，我们在做事。所以呢，后面的第十八节说，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主耶稣是在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而且继续违反安息日的各种规定。法利赛人指控主耶稣违反安息日的律法，又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最后就发展到要杀掉耶稣。主耶稣从未把自己局限在安息日的规矩之下，主耶稣建立自己的规矩，他与神同在，而且他是安息日的主。法利赛人确实是严守安息日规矩的人，遵从旧的律法还包括了各种人为的附加的规矩。但是呢，法利赛人犯了最大的错误，就是失去了安息日的核心意义。他们没有平安，他们一刻不停地忙碌，他们没有休息，以为这样才能够得到拯救。他们也没有真心诚意的悔改。要知道，安息日的律法其实只是一个希望的影子，可以每周一次的提醒你，曾经有个天堂，你失去了，但是可以通过行公义而重新得到。这个负担是沉重的，奋斗也是艰难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安息。主耶稣给我们带来了安息，是真正的安息。神的儿女此后是新的人了，在主耶稣带来的新约之下，我们得到了医治，得到了洁净，得到了接纳，我们得以和造物主同归于好，得享平安了。我们也得到公义作为礼物，我们可以欢呼喜乐了，不必再像法利赛人那样忙碌不停地去寻求拯救。主耶稣事实上是终结了安息日。新约里面关于教会和安息日还有别的说法吗？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三章，有很多相关的内容，我们只看一些比较重要的。下一次我们会讨论另外一个特殊的日子，主日，也就是礼拜日或者是星期天，看看神对这一天的安排是什么。首先呢，是有几段关键性的文字，请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我们从这里开始。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的安息没有从约书亚那里来，也没有从摩西那里来，唯独从主耶稣而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进入神所应许的安居之地，但这仅仅是一个临时的地上的居所而已，仅仅是将来天上最后安居的一个影子。圣灵说的我的安息，就是神所应许的给予那些依靠他的人的安息。 第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尸体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神救恩之下的安息，才是对我们真正重要的安息。我们因为对神的信心得救，不信从的人失去安息。希伯来书呢，其实是新约里面非常有犹太味道的经文，而不管在希伯来书里面还是整个新约当中，都不在意任何所谓的安息日规矩，而只是在意灵魂的拯救和安息。而我们读后面的第四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你看，新约所在意的安息，不是每星期的哪一天的哪一日，而是救恩。新约里面没有哪条命令说你要守安息日啊，其实十诫里面有9条诫命，在新约里面不同的地方是多次重复过，唯有第4条是例外，就是守安息日的那一条。新约里面呢，一次也没有提到。旧约里面这一条诫命被放在十诫的中间啊，本来是作为一个纪念符号的，要提醒众人时时纪念，且得休息和悔改。而到了新约，这一条就没有了。新约所在意的是从福音而来的灵魂的安息。新约所给的安息就是这个。第9节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啊，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呢，要进入天堂无非有2条路。一就是你自己努力得到的，二是直接给你作为礼物的。对于犹太人，那是要努力再努力才能够得到。但是如果你能够进入恩典和信心的安息，你就不必再那么努力的去挣扎了。在你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你不必再努力去靠自己才能得到拯救，你可以直接的进入永恒的安息了，不是吗？这个概念呢，只是新约的壮丽辉煌一处。摩西的安息日只是一个纪念符号，可以让人想起那真正的安息。好，现在我们阅读罗马书，我们看第14章。因为整个新约所看重的呢，是灵魂的安息。救赎不再靠个人的努力，安息日 也不再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我们看罗马书第14章的第5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这段话的背景是呢，当时有一些犹太人也归信了基督，但是呢感到很难放弃原来的安息日传统啊，这个传统对他们来说好像非常亲切啊，他们总是觉得遵守旧约的安息日律法也是遵守主的训诫呀，所以这里说守安息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同样，那些依旧遵守原本的饮食戒律的人呢，也是为主而吃的。不管你是吃还是不吃的人，也就是不管是遵守饮食戒律的还是不遵守饮食戒律的，都是为主而遵守或者不遵守的，那么都要感谢神。换句话说呢，像第5节说的，对于某些戒律和传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和信念，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啊。其实呢，这都无所谓。第8节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呢，守不守安息日又怎么样呢？我们再回头看第2节，关于饮食禁忌啊，有人还是注重这个的，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吃啊。有些人呢，关注安息日的许多规矩，说安息日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内心呢，其实都是应该成为过去的东西了，让他们都自动消亡吧。新约里面也特意说了，要让这些人明白，他们已经从这些规矩下得以自由了，不再受这些规矩的管辖啊。不过也不必勉强啊，犹太人完全可以继续的照他们的老传统，遵守安息日的规矩，或者呢选择什么食物能不能吃，完全没有强迫，让所有的人自己寻找到自己的自由。注意啊，这里没有任何新的诫命要求，没有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你不能怎么怎么。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第4章的第9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的功夫。你看呢，你们根本就不需要回归到古代的那些节日，回到什么安息日啊、摩西时代的许许多多别的规矩里去。好，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的第2章，这一章呢，或许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段，因为这里同时提到了曾经有过的两个象征符号，给亚伯拉罕的割礼和给摩西的安息日。这一章里说的很清楚，在新约中割礼已经完全废弃了。好，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5章的第2节，说的多清楚啊，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看呢，如果受割礼，基督就和你们无益了啊。还有加拉太书的第5章第6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2章的11节，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是一个奇妙的内在的割礼手术。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呢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啊，请忘掉割礼吧。如果你不忘掉，那其实是在否定耶稣基督的工作。亚伯拉罕的纪念象征已经成为过去了，亚伯拉罕和神立约也过去了，不再有拯救的功用。我们读第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就说不要让任何人抓你去严守安息日。这句话的安息日呢，是指每周一天的安息日，其他的节日的安息日包括在节期、月朔之类里面了。不要让任何人强迫你去守安息日，那是个旧宗教系统的一部分。那个系统呢，还包括了圣殿、祭司制度、圣坛上的献祭啊等等，这一切都过去了。这一切呢，原本也仅仅是未来救恩的影子，不是实体。其原本目的呢，也是想提醒人，纪念神是世界的创造者，纪念失去的天堂，纪念你在律法下的审判和悔改，去向神寻求公义、怜悯和恩典。这些旧的系统不是真的救恩，救恩从耶稣基督而来。保罗说的意思就是，你们不再需要那个影子了，你们有真的救恩形体，你们有真安息了。最后呢，还要再重复几句，新约根本没有说要守安息日。旧约十诫中的九条诫命都在新约里面重复颁布了，唯有关于安息日的那条诫命啊没有了。新约从不引用那条诫命，也根本不要求，完全没有关于安息日应该如何如何的任何说法。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决定该对外邦人信众啊做什么要求，他们没有说要守安息日。使徒们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人守安息日，从来没有责备任何人没有守安息日，从来没有警告信徒任何关于安息日的事情，从没有鼓励或者暗示任何信徒去守安息日的条例。旧的已经过去了，只有一个例外，我们可以回头看创世纪的第二章，这里呢永远在提醒我们，每七天都有一天要纪念造物主的伟大。我们要祝福那一天，那是我们和神连接的一个宝贵的机会。还有呢，就像我已经说过的，神既创造也要救赎。每周第一天是我们纪念神作为救世主的日子，我们不再按照摩西的精神去纪念作为每周最后一天的安息日，我们按照创世纪的精神去庆祝安息日，我们庆祝神的创造，然后在后面的每周第一天，我们纪念神是我们的救世主。好，我们下一次讲到呢，我们会改为讨论另外一个特殊日子，礼拜天。礼拜天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有什么独特之处？经文里又是怎么说的呢？我想啊，你们知道了神的安排和计划之后，都会欢欣鼓舞的。 那将是我们下一次讲到的话题。好，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您，为着美好的一天，我们感谢您不变的真道。我们感谢您开启了心灵的话语，让我们理解了万事万物。圣经的荣耀真理让我们有大喜乐，这明白无误的真理来自于你的启示。我们感谢您让我们超越所有的符号、影子和象征。我们活在安息的现实中，我们能免于追求公义的艰难和自我救赎的挣扎，现在直到永远常得到安息。我们能得进入福音得安息，我们现在就能够尝到天国的滋味。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进入天国的荣耀，现在我们已经得以看见了。每一天都是我们的安息日，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的完成工作之下得享安息。感谢赞美，这都归于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